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一同来敬拜主。我在这里也代表台北信友堂弟兄姐妹同工们和大家来问安，也谢谢内湖信友堂长期在台北堂在建堂的这段时间经常的借我们使用场地。我对这个地方非常的熟悉。过去这几年常常每一个月几乎都会有一次来这里参加我们台北堂弟兄姐妹的婚礼，也这样子因着我们常常要借用场地，也谢谢内湖堂的许多的同工弟兄姐妹的帮助，每次我们有聚会的时候，你们同工也来服侍我们，我们非常感恩。那今天的这段经文给的题目是世界争霸战。这个世界的确一直在打仗，对不对？我们几年前就看见了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然后最近在中东在各地其实都有战争人在争夺什么可能有人说是在争夺土地有人说在争夺石油，有人争夺一些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有人是说我不希望你打我，所以我要先打你等等。好，所以世界在争夺一些事情，但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了耶稣用比喻来告诉他的门徒们特别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有一个征战，这个征战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课题让我们能够了解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怎么样让这个世界持续的运行，而在这运行里面他又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属灵的法则，以至于我们每个基督徒知道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同时我们也能够来明白我们的一些处境那经文刚刚我们孟凡传道已经带领大家读过了，所以我就省略那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其实耶稣常常用比喻他为了要解释天国的奥秘。天国这个时候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天国却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也就是一个人在现今的世界当中，他对于天国应该有一个英文说 perspective， 你应该怎么样来看待你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事实上你有一个好像一条绳子一样，因为当你了解天国的时候，你从现在的世界你去看到那个天国，然后你就知道这条路径应该要怎么走。所以让人明白天国的奥秘耶稣用比喻，但同时他也常常挑战这些所有听的人如何来检视自己现在属灵的光景，特别是对于基督徒，他希望激励听众去委身成为基督的门徒。我相信这是耶稣他用比喻的一个意思那么比喻里面有两种人，各位可以看见，当他说比喻的时候是让所有人都听见，当他解释比喻的时候他却是针对门徒。所以在13章的第十节那里就说，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耶稣就告诉他们，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对于这个比喻其实会可能有人会说，那耶稣是不是不太公平？其实耶稣是公平的。耶稣讲话的时候是对所有人讲，没错，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听的话，你可以跟着门徒继续所以耶稣讲话对那些听了就不想听的人，他或许只觉得讲一遍就够了但是对于那个想听上帝的话的人，耶稣确实有个心意要让他们能够清楚明白。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在24节那里就说耶稣又设个比喻，他说这个天国是像人撒好种在麦子里面，在那边撒好种，所以天国已经存在了，但是有人在撒种，所以天国的存在 在那个里面的那个种子，天国跟种子是有个关系的啊。那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一下。二十五节，只是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所以在这个天国里面，哎，人在睡觉黑暗的时候就有仇敌来，所以这个世界有仇敌啊。然后到二十六节，他说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所以这个败子会继续长，直到长苗吐穗的时候。那仆人就会问主人说，哎，那主人，你的田里面不是应该有好种吗？应该有麦子吗？哪来的败子呢？耶稣就解释了，他解释这个，他说这是仇敌做的。那仆人就有个疑问啊，你是要我们去薅出来吗？那这个字啊，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啊，但是我们圣经里面的难字都应该努力去认识它啊。上面是一个草字，然后左边是一个女字旁，然后右边下面是一个入啊，念薅啊，薅的意思就是要拔出来啊，所以薅草除。薅除哈，就是把这个不好的草要把它揪出来，然后除掉哈，这个字叫做薅。那么刚刚就是仆人又来问这个问题啊，你要不要把我们去看见的这个不好的败子就薅出来啊？主人说哦，不要，为什么啊？恐怕你薅败子的时候，连麦子也会拔出来哈。等这两个一起长。长到收割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啊。那么那个时候收割的时候会将麦子先薅出来捆成捆，然后烧了，就留下麦子要收在仓库里面。好，那这两种植物啊，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觉得不是很难分别了啊，但是事实上也有一些困难啊，因为它的那个形状，麦子的形状啊，是有一点点像这个麦子啊，所以当它长起来的时候，它也有一些种子，它也会长大成熟。但是呢，有一些人翻译这个字啊，英文麦子叫 wheat 啊，然后这个麦子叫 tares 啊。那有人把这个麦子就翻译成毒的麦子啊，就是它其实长大了以后，它可不可以收割呢？也可以。可收割以后，这个麦子的那个种子哈非常小，而且它如果真的吃的话是没有营养，而且会有毒素哈。那麦子就不一样，麦子是黄金的，像这样子哈。所以麦田啊，你如果去看麦田的话，它是非常漂亮的啊。那麦子也可以收割啊，做很多的工人的食用哈。所以那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耶稣就要来解释了，所以我们刚刚经文的第二部分在36节哈，耶稣就离开了众人，他进到一个房子来跟门徒们解释哈。那门徒也问他，所以耶稣就回答哈，耶稣回答很清楚，撒好种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恶者之子，撒败子的就是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哇，他一连串把所有的这个比喻的对象到底谁是谁哈，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这个对照表哈，好种撒好种的是仁慈，所以好种那个在田里面能够成长的那个是天国之子哈，我们把它想象的话，它就是现在的基督徒哈。那这个田地就是这个世界哈，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哈？所以这个世界传统的希腊语啊叫 cosmos 啊，有几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这 cosmos 就是 universe， 就是这个宇宙哈，那个天体哇，这个天上的星星哈，所有的世界这个 cosmos 就是说，好像有点如果看经文有点太大了啊。但是有人就说，就是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啊，好像这个世界没错，这个世界有很多战争哈，有善良的势力，有邪恶的势力。可这个这田地哈，好像 也有点太大。那有人就说这个田地就是指的是 the church, 就是教会，教会里面，所以在教会里面耶稣是这个撒好种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收割这个麦子，然后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稗子，所以这个是指教会。那还有第四种解释，第四种解释就是说那个田地呢就是一个人的心田，就是人的心里面，所以一个人很可能他的心里面有耶稣来撒好种，可是这个心里面这个世界也很复杂，有时候黑暗的时候这个坏人就是仇敌也来撒种。所以这个败子是撒一个坏的种子，然后它会变成就成了这个恶者之子，这个圣经告诉我们 Son of evil, 所以他是跟着这个邪恶的势力在走的。那谁去撒这个败子呢？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所以魔鬼在这个世界里面运行，然后他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所以耶稣很清楚的要告诉我们，世界的末了在这段时间，他来了以后到世界末了之前有一段时间，你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这是他所说的。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对，但这段时间耶稣他没有明说，他没有明说什么呢，就是其实这段时间仇敌会工作。第二次耶稣要来的之前有一段时间仇敌是允许被工作的，而且还蛮长的。我们今天在每一个这个基督徒的经历里面，这个世界是有邪恶的事情没有错，那这个比喻还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有几个很让我们惊讶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可能请同工帮我一下，就是人子是撒种者，他不是收割者。所以很明显的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在让我们了解到天国这个里面呢，耶稣是已经在这个天国当中呢，他在撒种啊，所以这个看起来这个是一个不是只有结束的时候出现的，是一个现在进行时，是过去进行、现在进行、持续进行。耶稣是一个撒种者啊。所以传统的犹太人他们期待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要终结这个世界，然后建立一个他们的王国。但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对这个上帝的国度要有点了解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其实也给我们有一些了解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撒种这个里面，首先这个种子是有一个特点，这个种子里面是有一个细胞核，这个细胞核是会生长的，所以 sperma 这个是生命的一种表达，生命的展现，所以种子常常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用种子来描写天国是怎么建立的。所以这里不是讲到植物的种子，更是讲到那个生命的源头，就是谁赐下生命的？原来那个赐下生命的是耶稣啊！他透过属灵的生育来建立上帝的国度。我再讲一次，这个比喻提醒我们，耶稣是透过属灵的生育撒种，然后这个种子可以长大，而建立了这个神的国度。所以，这个好的种子是上帝国度当中的众儿女们，也就是我们是天国的重要的成分。这个天国里面如果有天国的话，那天国里面的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这是耶稣的工作。 OK,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如果一个人要在上帝的国度当中，那他必须要重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进天国。从母胎生的就是肉体，但是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 耶稣很清楚的告诉尼哥底母，也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在天国的生命是必须是属灵生命的更新，要重生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在天国里面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我们是借着那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着永存的道而重生的。我们为什么每天要灵修，要读经，为什么每个星期要到团契，为什么要来主日崇拜？我们希望上帝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是一个活泼的生命，而这活泼的生命是代表着上帝与我们的连结。所以第二个让我们非常惊讶的这个比喻里面是天国里面竟然是有敌人跟对手的，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是一个持续有敌对势力会进来的。所以而且我们可以看见敌人是在所谓人在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他就在麦子当中来撒了败子。这个敌对的势力跟那个撒种的人原来的那个家主啊，田地的那个家主，他是并存的。在这个并存里面，我们很惊讶发现原来邪恶的势力非常的活跃啊。那么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天国在这段时间当中，事实上会有一个让我们有一点我再回去一下啊，就是了解，就是说其实天国是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隐藏的，一个阶段是显明的啊。在隐藏的时候，就是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那里面就讲到那个巨像啊，那个巨像啊，在第一个阶段是那个头被切下来的啊，那是一个基督来临和教会的建立的那个表征啊，但是那个阶段还是隐藏的。但第二个阶段是这个石头会摧毁那个大的像，然后整个世界会最后来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最终的审判，那个是就是天国要显明的阶段。所以在这个天国已经来但是还没有全部显明的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立令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所以上帝的国最后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存到永远，但是那个之前却是有一些隐藏，这个隐藏就是让我们知道，但是上帝的国度在一个等候期，在一个等候期。所以这个等候期带出来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比喻的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第三点，就是这个家主不要他的仆人急着要拔掉败子，不要薅掉。主人说不要，你不要去薅掉，怕你薅的时候呢连麦子也会拔出来。所以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如果你非常强制的把这个邪恶要除掉的时候，可能也会伤到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了解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麦子跟败子它的根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在表面上这边是麦子，这边是败子，好像你可以从表面去把它剪掉吗？不是，因为它下面会有根在一起。这个根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把那个麦子拔出来的时候，这个根呢会连在麦子的身上，所以连这个麦子也一起拔掉了。所以主人不要这么做，主人说我要等它长长长长长长到最后的时候，那个麦子已经有了生命，而且它有长出了麦子那个种子了以后，最后我再要收割。所以善的势力跟恶的势力会纠缠在一起，如果你用力去做的时候，有时候会伤害一些无辜的人，这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的事情。那要怎么做呢？所以主人就指示了，他说让这个麦子跟败子在一起，然后等到收割的时候呢，那个收 会先去收那个稗子，把它合成捆，然后烧掉，最后那些好的麦子呢会收到仓库里面。所以最后的时候，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显明了。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做一个分别，会有一个分别，这个分别就是好的跟坏的。虽然在成长期的时候让它成长，但是在收割的时候却要有一些区别。所以这让我们来到第四点，就是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了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权柄是人子。耶稣说人子要差遣天使叫一切跌倒和作恶从他的国度里面挑出来丢到火炉里面。人子有最终的审判权，而且这个权柄已经给了他。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两段经文。在世界要结束之前，那个第七章有讲四个不同的野兽，那个最后那个野兽有十个头，有长十个角，最后还长出另外一个小的角。那么这个角前面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们知道这个象征着最后会有敌基督。21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我最后在征战之前，耶稣要来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敌基督会胜了这个圣民。但是22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有一段征战的时间，这段时间也就是在耶稣来之前有一段是稗子跟麦子一起长，到最后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那个敌基督会来甚至击败了胜了这个圣民。可是不要怕，圣民的那个落后是这个九局上半，然后那个神再来的时候会九局下半，他会反攻。所以在22节说那个亘古常在者会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那个时候这个圣民的德国的时候就到了。七章但以理书七章26节27节他又说，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然后对那个仇敌最后会有个最后的审判。27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所以上帝不怕把最后结果告诉我们，上帝只是不愿意我们这个过程每一天好像你都知道了，但是他不愿意我们好像都不知道，他愿意我们知道，他愿意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有麦子有稗子，然后呢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征战，最后的时候他的国必然存到永远，他必掌权，他必为他的子民来伸冤，这是神愿意让我们来了解的。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多次出现这个人子所以人子在福音书当中至少出现了86次所以耶稣他称为人子 Son of Man， 其实他是道成肉身的人，其实他也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是谦卑，他在这个地上行了神的权柄，他是神自己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连接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他自己声称他就是那位来到我们当中的主所以最后的这个世界的终结也是天父要赐给他最大的权柄来审判这个世界。同时我们刚有提到，就是人子跟天国是一个紧紧相连的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概念，就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人子是那真正掌权的。所以在审判的里面，在 幕后的审判里面，对于那个拜斯来看的话，他们要在火炉里哀哭切齿，他要丢到火炉里面，所以对于那个审判的描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麦子呢，如果你是义人的话，你不要害怕，义人必要发光如日，他在父神的国里面要发光如日，所以两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对于每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再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仔细的聆听，并且愿意去遵行，对真理是有回应的，不是听了就走掉的。耶稣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听了就走掉，那就不叫真的听。我们现在那个我看年轻人在听那个 YouTube 的时候，听YouTube 的时候就快转两倍速，然后听牧师讲到的时候也是快转两倍速。还有个年轻的弟兄说，哎，牧师，我最近买那个 Premium 的那个 Membership 可以三倍速，就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把它听过。这种听其实他没有专心听，不是那个速度的问题而已，是你听什么。所以一个属灵的聆听是了解他在讲什么，并且有回应。如果你的听只有听，然后但是却没有回应，那不是真正的聆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就是你应该听，而且应该去遵行，这是上帝的心。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邪恶一直都存在，它是一个普遍性，而且是有组织性，而且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持久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恶者他在撒种的时候比我们还要努力，你知道他值夜班啊，他白天也工作，晚上也工作，他比我们还认真。他不是偶然孤立，偶尔心情好去做一下，心情不好就不做，或者他也会偷懒，他不偷懒的。他像吼叫的狮子，随时准备要吞吃的。所以他在这个世界里面，特别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如果是讲到最后那两个四种解释，最后两种，一个就是在教会，一个就是在人的心中，这两种解释，如果他是这么的努力在经营的话，在那么撒种的话，那我们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不管是在教会，这个田地是教会，或者这个田地是我们里面的话，我们需要了解，原来他会这么做，他的做法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让我们分不清楚。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稗子跟麦子，它的特点就是长得很像，但它本质不一样，样子都很像，外观很难分别。它也会长出一点东西来，也有种子，但是让我们意识到，原来耶稣说这个田地是这个世界，不管是教会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心田的世界，其实我们知道善恶会并存。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全善的展现在这个时候，但是我们却是知道我们里面这个生命需要属于耶稣。我再讲一次，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外在的世界，不管是外面的世界，我们职场，或者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甚至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最能够让我们能够靠近神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人的心里面，这个生命，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是成长的，让那个稗子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长，让那个麦子在我们里面长。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认识上帝的心意。所以基督徒不是要去做一个审判者，哎呀，他可能怎样，他可能怎样，但是我们却要能够明辨，英文叫 discern， 而且我们明辨以后，我们要做见证，我们就是去指责别人，但是你却不愿意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者。那个最后的审判者只有神能够做。神既然没有急着要消除世界所有的邪恶的时候，那我们更应该要去怎么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警醒的。我在全时间服侍神之前，我是一个做这个 IT 产业，我做电脑行业，我一直到41岁我才去读神学院。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16、17年我在世界上的工作里面，我就发现我开始的时候做的是技术型的工作，我是做 IT 的 consulting， 做一个顾问服务的工作，后来就做这个销售，后来就做管理啊。有很多时候我在这个不同的公司职场里面，我就发现这个要把基督信仰的这个生命活在那个职场生命里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职场有职场的一些文化也好，或者是法则也好，那你会看见在职场里面有很多的邪恶的事情，有很多的恶者，那我会觉得他靠着一些欺骗啊、谎言啊，或者一些非常非常邪恶的这些的手段，他可以得到一些利益。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基督徒在世界里面，我们就觉得哎呀，神啊，你怎么不管这个世界？有时候我们回来就说啊，算了，那个是职场的世界，我们或许把这个世界暂时俯伏在这个空中掌权的人底这个恶者的底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尽量的行善，就尽量在教会服侍。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到了41岁以后去读神学院以后，我就发现慢慢服侍就会发现，我以为在教会的这个服侍里面应该是一个上帝掌权的一个地方，其实有时候我可能太天真了，我不知道说原来在服侍里面上帝也让善跟恶并存。所以有时候我心里常常过不去的那个祷告就是，神，你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在教会发生呢？神，你为什么不管呢？神，这种坏人怎么可以在这里？我有时候常常做这种祷告的时候，我通常就是无疾而终。但是我很清楚有一次上帝改变我的心，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突然提醒我，圣灵的声音直接提醒我说，新正，你在为这些人祷告，你知道吗？你就是很像他们。我那次祷告完以后，我就突然醒过来，原来上帝有时候让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怎么知道你不是那个败子啊？你永远都觉得你是麦子吗？你知道保罗在成为保罗之前是一个扫罗，扫罗是那个恶者之子啊，他逼迫基督徒是大发热心，他觉得他做的是对的，他把基督徒下到监狱里面，甚至他在逼迫那个斯提凡的时候，他的同党那些人最后的时候让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在旁边看守那些同党的人的衣物，他是恶者中的恶者啊，他是共犯，他是集团里面的那个首脑之一啊。但是这位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神的圣灵光照他，告诉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终于眼睛亮起来，他知道他逼迫的那位今天是呼召他的那一位，他受了光照以后，他改变他的生命。所以我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其实上帝一直在改变我们，上帝一直在这个我们的心田世界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是与他连结的。我们的生命其实常常是喜欢去指责别人，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但是 其实上帝要得着那个真正属他的人，是透过圣灵的感动在他生命当中的重生。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自认为审判官，我要消灭你，所以你是怎样你是怎样。如果那些基督徒第一眼看见保罗的时候就说你应该被消灭的，那保罗就没有机会成为保罗，不是吗？所以我们的角色是见证基督，我们角色是传扬福音，我们的角色是在这些容让有一些人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看见他们的不足，他们的在神的面前他们是一个罪人，而我们也曾经都是蒙恩的罪人，让他们有机会成为天国重生的儿女们。而上帝终究会在最后的时候做审判，他若不悔改，那神必在他身上审判，不是我们要审判他们，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却要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当中存着耐心等候上帝的计划，最终计划必然会实现。我们也请大家常常为台北信友堂祷告，我们在建堂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很多的困难啊，那这些很多的困难里面，很多人就会说，教会怎么会这样，教会怎么是这样子啊。我是主任牧师，我常常在甚至在教会外面，有时候我会参加这个华福的会议啊，有时候在一些不同的场合里面，有人就会问我说，你们教会怎么，听说你们教会就很难把这个教堂盖起来。我感谢主，其实上帝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去看见上帝的国度仍然在进行，上帝在他所引领的事情当中，他在呼召他的子民来忠心跟随。所以不是谁是邪恶，其实我们都需要被神来改变，上帝耐心等候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他的家中，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重生才是我们真正要concern的，我们要顾虑的，属灵的重生是关键，要成为麦子不是败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否重生，你是否蒙神的更新在你里面，这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却能够来见证荣耀神，这是一从里头然后展现到外面的，我们不是靠外面的好行为来得救的，但是我们在得救当中我们却能够领受圣灵的改变。所以求神来保守我们，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实的成为那个会真正结好果子的那个麦子，因为神渴慕，那就是他的心意嘛，他有个 desire， 他撒种撒种，为什么他要撒种？因为他希望我们成为那上帝国度当中有生命的那个麦子。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等候当中来忠心来见证上帝的国度，让我们时刻的来省察，或许我们都有机会成为上帝国度当中他最后最后那个荣耀收割义人，必要见证他要发光，他要见证上帝的国度的荣耀。求神来保守我们，也赐恩给内湖信友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再次的感谢你，我们的生命是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留的这宝贵的救恩，我们因着你的恩典才有机会来认识你的。求主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就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被更新，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你，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充满了许多的征战，许多的邪恶在进行当中的时候，主啊，我们却知道你天国的意义，好叫我们能够时刻的做预备， 有那属灵的眼光，知道主你最终必然得胜，也叫我们能够忠心来见证你荣耀的国度在你的子民当中。谢谢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